各位好，今天3月2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两天或者说今天吧，早上一起来觉得这事儿他妈的挺扯淡的。张雪峰呢死了啊，去世了，在跑步机上，然后这个心源性猝死，才享年41岁。这个呢，去应该快42了吧？这事儿吧，跟我呢真的没有任何关系。您听我狡辩啊，真的是没有任何关系。我老说自己乌鸦嘴，那就是一说而已啊。我说他会倒霉，我做了几期节目，我做了2期节目，我说会倒霉，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倒霉，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说的倒霉，是因为呢，他吃这种爱国流量的饭，然后呢，很有可能被反噬，而且呢，他现在目前从事这个行业，很有可能被这个体制锤。我说他倒霉是这个意思，我没说呀，他本身呢，说这人他挂了，这。一定一定，各位记住，我再怎么着，就是我再不喜欢一个人，你说你像方舟子这样的，这个人形自走臭狗屎，像这样的人，我都不希望他死，对吧？就突然这么挂了，毕竟还有老婆孩子呢，对不对？这个呢，一定得记住这事儿。我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对吧？哎，这个不会是希望他死。那即使咱圣上，我一天到晚的琢磨着，他说你是什么时候去煤山呢？哎，你什么时候那个被雷劈了呀？对吧？我也老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我也不希望他马上就挂了，因为倒车还没倒完呢。您挂了算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哎，这也是。所以我这人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定不会是这样的啊！不要再下回说散人，你看你这个乌鸦嘴。那个你咒人死了，我没有，我从来没有过啊！我说他倒霉，都是指在事业上进行倒霉，从来没说过去咒人去死，对吧？啊，这个各位您千万得记住。当然，有时候说溜嘴了，那也只是针对圣上，哎，一般人我是不会这么说的。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件事儿吧，因为这事儿为什么挺不舒服呢？是因为他的本身的这个生活习惯，其实呢。如果从跑步这一块来讲，或者从锻炼来讲，我觉得他还跟我们这些岁数大的人其实是比较像的。因为虽然我对医学确实是外行啊，但是呢，基本的这些东西有些也看一看，因为岁数毕竟已经大了嘛。然后呢，这种工作与生活，然后再加上这个锻炼，你是不是能够去平衡自己的整个的身心？这是一个每个人到这个岁数都会要面对一课题。年轻时候不觉得，对吧？然后呢，这岁数大了之后呢，就觉得一个是应该可能是这个激素波动，二一个呢，可能是这个生活本身的压力确实要大。但是我现在压力会是比较小一些的了，可是我依然会有压力。我们并没有说像各位就做的啊，这个散人，你这每天这么这随便做点小生意就能养家糊口，这个做点视频，你就可以那个猫粮，对吧？把猫条、猫粮都买了，这是不是真的呢？也是，不能说这事儿不是真的，但是吧，这玩意儿啊，嗨，我自己的这边的压力自己也是知道的，只是没法跟各位说而已。每个人都有，不会说每个人都是这样像大家这么看着风轻云淡的生活。那过得最好的那些人一样有压力，这跟有没有钱或者有没有事业，甚至于你可以把这东西都全都给卖掉了，然后剩下钱天天环游世界，依然有压力。没有人不就完全无压的那么存在着。那真正没有压力的，你就出家了嘛。那出家那些人可能依然还有，尤其在中国出家，那压力还是挺大的。你想想看，他每年还要考核，对吧？还要唱那，还要升国旗，还要唱国歌，就这都不是压力吗？你即使去终南山那块隐居，一样会有压力。那我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对吧？你都会有，没有压力的人。那尤其是在什么时候呢？男性，我这频道我看了，我前两天啊刚看了一下后台，那个呢大概是这个。84%呢都是男性在关注，还有12%呢是女性，还有另外百分之几呢，基本上就是性别不确定，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确实我不知道。那男性呢，大概在40岁以后，整个人35岁以后吧，整个人的这个身心呢，就是他的这都往下坡的路走了，而呢他的这个压力呢就变得。但是他在社会地位上和他那个社会的这种角色上，这种的承担的责任就更高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选择了一什么样的生活呢？就是用运动啊来减低自己的这个 减低自己的这个压力，以及呢，或者要释放这个压力，或者是说呢，增强自己的体质，这有没有用呢？我个人觉得是挺有用的，但是不能过分。就什么东西呢？就是过犹不及。好多人呢，就是他觉得说把这个身，就是叫什么，就是我每天一定要跟打卡似的，我必须跟上班，他也是一种强迫症。要不然他上班也要打卡，这个是健身房也要打卡，这是一种人。当然也有很多人，他就直接往那里躺平，他就不干了嘛，就是不健身了嘛。那只是这个工作压力。但是呢，很多人又觉得说我不锻炼又不行，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就是一个关于锻炼的一个误区，就是说我必须得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我才能够说把这个才算是真正锻炼，才达到这目的。而每个人上班呢，本身就是一种强迫症，因为你每天你要去打卡，你要去干一些事情，你才能够觉得这一天没白过。其实说白了，我也有，我天天跟大家唠嗑，已经是一种强迫症，说白了是强迫症了。你别看我不写稿子，不写这什么东西，他如果让我一天不跟大家唠，我跟他妈有那个，就你这戒断反应，跟戒烟似的，就那种戒断反应特别难受，所以我每天都得跟大家唠一嗑，唠一唠才行，不唠就特别难受。那上班也是比我这个要那个严重的多，您知道吧？所以他作为如果一旦形成运动习惯以后呢，他就会把这个东西当成运动，也当成一上班。而且呢，人呢属于这种，就是你跑了一公里，你就想跑两公里，因为你不能往下跑，你只能往多了跑。就或者你说你打拳，包括我们打拳也是一样。那打拳，你今儿能打这个能打一节，那明天你就希望能打一节半。就是你的体能你能够消耗，对吧？你这个动作能不能做出来？那你能不能这个做怎么样？一点点就往上给自己加码，这个是人类的一种共性，他不能够忍受自己，这也是社会的一个要求。你想想看，你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他这种要求呢，就变成了一种压力，甚至于在你所谓的这个希望健康，然后再把这个在应该叫做更上一层楼。这个东西它就异化成某种程度的它另外一种工作了，就这个工作呢跟你平时这工作它又不太一样，平时这工作呢它不消耗这种体能，它所那不是不这么大量的消耗体能，也不会给自己把这个逼到一个特别那个极限的位置上。那好多人现在就开始把这个东西一旦有了锻炼习惯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对吧？我见了太多人了，那个本来说跑步每天跑个两公里，这个健康一下就完了。跑两公里不行，我得过三公里，对吧？我得跑快一点。这跑五公里，依然说，哎呦，我操，这跑五公里得40分钟，对吧？或者45分钟，我见过啊。然后说不行，我得跑到半个小时，跑近半个小时去。说跑半个小时这差点，那我得来，那我看看我极限是多少，跑10公里。跑10公里，这个哎，我能跑下来。各跑步都知道，如果你能够在半个小时内跑5公里，跑10公里，你一定能跑下来。说那我就试试跑10公里，参加个迷你马拉松总可以吧？哎，咔叽就去了。那10公里可以了，那我参加一半马总没事吧？半马，然后再说我这个人总得往前走，我跑全马吧，就跑全马去了。其实实际上而言，我们都知道，从小学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就知道，那。真正3000米就已经算中长跑了，对，5000米就已经是长跑了，10公里那肯定是长超长跑了。那马拉松这种玩意儿，它对人的身体是没有什么好处的，这个就是你对于你整个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益处可言。你如果跑到这个程度上，对吧？那但是大量的人开始这么跑，而且现在这个方面的这个猝死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很多人都是这么一点点过来的。我见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那他们，你说他身体有多好，多怎么样，也未必有，也未必真有，因为这些隐患，他身体上隐患，他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个人，而且还有很多人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因为这种打卡式的这种健康就锻炼模式吧，他会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先跑步。啊，或者是说去做大力量的这个训练，一天不练就难受，这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就是确实一天不练，它确实会有是难受。但是吧，你在社会生活里不可能只有锻炼，你还有去跟人社交，比如说你可能熬夜，比如说你去喝酒，对吧？比如说你偶尔得病，这些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那个对人体就是负担非常大的。 那你像我们现在有一个给自己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底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绝对不跑过五公里。跑步的时候一定不跑过五公里。上那个上课，就是打拳的上课，一定不超过1小时20分钟，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就包括休息时间嘛。那这是我们这个线。然后呢，还有几个线是什么呢？熬夜、睡眠不好，一定不进行锻炼。感冒、心肌炎或者其他一些任何东西，就是你身上有炎症，我一定不做锻炼。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是喝完酒，比如说头天喝了这个喝大酒了，甭管多大吧，就是你大概只要够了那个三两白酒，我就一定第二天歇着。岁数不在这儿了，岁数已经不是那个当年我头一天喝多了，第二天生龙活虎还能起来的时候，起不来。就也从45岁以后，我就起不来这事儿了，第二天一定不行。所以你看，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好多时候啊，就是一看他这个，就给很多人的应该提个醒，在这个35岁以后，你的激素、你的体能、你的这些东西的急速波动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东西，如果你有锻炼习惯，你就真的去赶紧把这个把你这个锻炼习惯给自己设定一些绝对不可能突破的、绝对不要突破的线。你锻炼到什么程度，你比如说不要去强迫自己，不要去把这个东西当成一次打卡，也不要去每一次都要追求比上一次更好。这个不是，你不是职业运动员，我们都不是职业运动员，你做不到的。那职业运动员你可以看到他到时候岁数大了以后他是什么样的，这是大家的心里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要记住，这是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就是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吧，虽然算不上。另外一个呢，是我对张雪峰这个人呢，就有点也是这种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度。这个可能跟各位很多要不然觉得他不错，要不然觉得恨不得马上去死的这种人呢有所差别。这就是因为可能因为见的人多了吧，就是任何一个人，你像就我不说了嘛，就是像方舟子这样人行自走臭狗屎，我都觉得说他有他可取之处，对吧？那但是呢，像张雪峰这样的人呢，他确实对我而言是一个真的是两极分化的一个评价。那不好的这个评价肯定是他这些这个所谓的打台湾打日本我捐钱的这种言论，平时还在朋友圈我也看过一些截图，对吧？他这些东西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因为像他们这种已经有一定的功成名就的这种人，然后还是这样的一种认知，对吧？你就可以看到，而且他还会把这种认知给他又从事教育工作嘛，那或者是教育擦边工作，对吧？擦边教育工作，那他依然是把这些东西会传达给他那些受众。这样的人其实对于中国本身不是件好事。一个是大一统的这种思维当然不好，第二呢就是轻言战争，对吧？战争往往是最后的手段。那甭管我在前两天跟各位聊了一下现代战争的这个战争伦理学，对吧？这是最后一个手段，没有那么像原来一样的那种战争，它有它自己的这种现代战争的伦理。你轻言战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肯定我并不喜欢，对吧？这是从我自己本身的这种价值观上我并不喜欢的这些东西，这是一个。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上呢，我又对他这个人在社会上的这种工作有一定的好感。可能各位说了，说散然你怎么会这么说？有一定的好感，你对这样的这种工作会有一定的好感？对，是这样的啊。我其实，跟各位这么聊这事儿吧，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就是不是说我们要吹牛逼，而是说我们说句实在的话，我们这些人其实包括看我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你们回忆一下自己的人生，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是衡水模式培养出来的那样的小镇做题家？我相信啊，有，肯定有。您可以在下边留言给我，反正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对吧？但是大部分的看我节目的朋友，你们应该不是这样的。即使是说你可能说我是从县城里出来的，也有很可能你的家在县城里，也是一个即使不是一个县城婆罗门嘛，也可能是县城刹帝利。就你可能不完全是他的那种他所面对的那些人。可是呢，你要知道张雪峰所面对的这些人呢，这些孩子们，他绝大部分不是您这样的家庭。 他是什么样的家庭，他有可能就是十里八村就出一大学生，或者是说这一，当然现在多一些了，那或者是家庭环境并没有那么好的，他们所负担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以及他所负担的，他想能够让自己的父母能够过得更好一点，然后从那个一个村子里到一个县城，然后从一个县城或者从一个村子里直接能够到省会城市，甚至于可以到北京这样的城市，它能够变成一个阶层跃升的这种模板。更多的人，更多听他说的这个，听他说这些话的是什么人？是这些人。他不是你，不是我，对吧？那举别人例子不好说，就比如说举我的例子吧。各位也知道，因为我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在国内能够上成大学，对不对 ？OK， 好。那当时我的这个状况，基本上就相当于你到工厂的班组里，就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县城或者乡镇里边的一个中学，你在那上学，你在干嘛？我在读书，我在读那些就是我们那些工厂的师傅连那个书名他都不可能顺利念下来的书，人家觉得操，你不是一傻逼吗？对吧？那你在这儿，你只不过是一电工。虽然说啊，你老爹跟这个什么这帮人都熟，然后呢，这个给你安排到这儿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就是个电工啊，对吧？那想入党，我都可以拦你一手。党小组不同意你入党，你还往上能走吗？你走不了啊。你看这有什么用啊？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多打打牌，多喝喝酒啊？就。当时你就像我就相当于在那种学校里，在那个一个乡镇小学或乡镇中学在那读书的一个人，我在看一些我将来希望自己能够跨越一种生活的这个书籍，那肯定会被所有人嘲笑，所有人觉得说这是一傻逼。当然了，因为我能打，对吧？也没有人敢当面说我什么，但是你终究在那地方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一个另类，就其实就这么简单。但是我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有一天离开这种工作岗位。为什么？因为你看啊，就是我当时在那个高炉上，它那地方就是那个铁水沟，跟大家讲过，那个铁如铁渣的那个沟啊，就在高炉上。那个时代的高炉就是如此，是敞开的，虽然它并不宽。一步就能跨过去，可是也不是没人掉里边把自己给脚给烫没了的呀，和烫死了都有过呀。那每天我要从那个地方跨过两三次，您想想看，这是一个正一个一个，你不是说那种生活不能去做，但是我不想去干这个事儿，我想去干别的，是吧？那还有一次，工厂里。就是首钢啊，那会儿一堆人在那去，就是周围的农民呢、农村什么的去那偷那个铁锭，偷他的这个煤。我们就是所谓的护厂队，你就得去那个去巡逻。还有那个当时解冻的车间，那个叫什么解冻车间，一车整个的煤冻得瓷瓷实实的，解冻车间坏了又得用，又得烧焦炭，怎么办？找一帮轻工在那地方去那个去刨那个煤，冻煤呀。拿着那镐头，然后大铲子在那儿去卸车去，那干一宿下来，我一个月我记得特别清楚，挣了118块钱，就是多给了118块钱。有一天晚上，我就是站在那个一栋煤，就是那个车皮那煤山是一个高高的落起来的地儿，我看着在想，我说我这辈子就他妈是这样了吗？就是你觉得你就它跟那个煤一样的，一点光泽都没有，你的人生。你想不想离开这地方？你想，我就真的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应该如此。那是不是有人需要干这活？我说有，可以，但是我不想。你看，那实际上我为什么能理解这个张雪峰，就是咨询张雪峰，并且张雪峰给他们这些建议的这些家长们呢？我从那会儿我其实能理解。那其实我还好一些，为什么呢？是因为毕竟老头是吧，在首钢他还算有一点小职务的，我肯定来讲不太可能我一辈子去干这个，我底下锻炼，我说不定就也说不定当个那个什么车间主任啊什么的，小领导啊，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对吧？那实在不行，你看兄弟我当年这个也是能看场子的主， 那我在这边也是横行霸道的，对吧？那娶一场花，哎，十里八村大美人，也有可能，这都能实现人生的一种目标。但是我不想干这个，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我就特理解你那像这样的，我即使有这样的人能帮我在这地方进行某种程度意义上的托举，我都希望能够说出来。您想想看，那些没有任何托举的，他家里只是家徒四壁，是吧？照张雪峰的话，他们讲他家就穷，人家穷的叫叮当响，他家连叮当响都没有，没响，就连叮当响的东西都没有了。那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他们在咨询张雪峰的时候，其实是在咨询一什么？咨询一个未来的能够离开这样生活的一种方式。那张雪峰说的对不对呢？有对有不对的，这个没有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把每一件事儿都说对，这个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因为有包括咨询，包括什么，你即使像那种就是像这种是那种非常著名的这种商业机构，对吧？商业咨询机构去给你去咨询去，他能说对所有的事吗？他也不能，那都是高学历、高智商的人，他都不太能。那他能所有地方都说对吗？你比如说张雪峰说这个啊，土木啊，建筑这些东西，那工作不错。你呢？你考这大学，然后你考上之后，你出来就工作挺好的，能挣钱，能在这个城里扎下来。这那谁能想到说这几年之后，他肯定他想不到啊，对吧 ？OK， 几年之后，整个的基建崩了，哎，地产崩了，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你也很难讲说是说一定说在几年之后他所这。说的这个专业他就一定可以能够做到。但是他有一些东西是有洞见的，你比如说吧，他说很多的这种文科专业是你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没有地没有矿之类的，你最好就不要去学。为什么？因为那东西很难找工作。你如果家里有一定的这个资本，或者你的城市里有一定的这个地位，甚至于你只要在城市里，你比如像我们在北京的孩子，对吧？你再怎么差，家里有北京的房子，对吧？也不是一套。然后呢，你在这边，你哪怕啃老吃瓦片，就是说这个租房，那也能活着呀。那你连这都没有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你不要去学这个，你要去把那些真正能够出来能挣钱的事儿多干，能学这个专业是最好的。这话没毛病，实际上没毛病。我们这些人是没有这种忧虑感的，对吧？我这辈子再怎么穷，我再怎么穷的时候，我也没他妈穷到那个程度上啊。就是说，就有时候跟我媳妇儿也聊天，她家里竟跟我比我还好一些，比我们家还好一些。就是我们这辈子没穷过。没有真穷过啊，不是说没穷过，是因为大家都穷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有太有钱，但是没有真穷过。我们家70年代末就有电脑，就不有那个有电视，对吧？80年代有冰箱、彩电，然后这个录像机，对吧？然后最早我又有车，对吧？然后呢，我手机是96年就，我今天手机我有手机都有30年了，对吧？我有车都也差不多30年了，自己的私车呀。所以你想想看，不是一个真穷的家庭，那些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你嘲笑张雪峰的时候，你要想他是给谁在出谋划策，他说那些话是对谁有效的？他对不是对你有效，不是对我有效，是对他们有效。就是人呢，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一什么事儿呢？就是个人的一个看法，不是没有教育任何人的意思啊。就是你哪怕有坐私人飞机的能力，你也始终要保持一什么呢？有挤地铁的心，这个才是特别那个特别重要的。我记得他说过一段话，他是什么呢？就是他说去北京，你看两个景点，第一个景点是什么？是这个八王坟。八王坟能够到燕郊，一趟803公交车到燕郊，你去坐一趟那趟车，那是真正的北京。那你可以看到一辆公交车上装1000人，你两脚离地，你倒不下来，你不用挤车，直接能上车。你去看看那个。然后看什么？看天通苑。天通苑，原来我们家在天通苑3套房子。那你想想看，那个时代，那是2650一平啊。那像这样的，就等于是那个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买的。那你知道后来多少钱？后来它是400万人，那会儿涨了10倍，那价钱十几倍的价钱。 你每天从天通苑那儿坐地铁然后进城，你第一趟能坐上去吗？坐不上去。你早上几点第一班地铁你都挤不上去，就是这样的。那是真正的北京。那是什么？那不是我的真正的北京。我住完那天通苑房子，我直接搬城里去了，对吧？那是买的第一套房子，我后来就直接搬城里了。我他妈搬到那什么了？我搬到朝阳公园去了，对不对？那是什么人的北京？那是那些人的希望能在北京扎下根来，或者是说他们新一代的北京人是他们的北京，跟我的北京不是一个北京。这就是他的意义。所以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讨论，就是我再强调一遍，我非常讨厌他的这种粉红言论，但是他在这些给人家出谋划策，让这些孩子们未来能够哪怕经历千辛万苦，哪怕如何如何，他能够在这些大的城市扎下来，让他自己有一个阶层跃升，然后让他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多少有一点根基的一个起步的一个余地，这你基地这一块他是有功的。你不能够说完全说他说了一句话你就说他这个人特别糟糕，他在这方面他是有他自己的用处的。而中国的很多的这个学业设置是不合理的，这不是中国不合理，全世界都没有多少合理的。甚至于你现在去看哈佛，还有那个，甚至于包括像那个斯坦福，或者是那个，包括那个MIT， 就像他们这样的这种学校啊，它其实也现在在大幅调整专业，很多专业已经不再适合整个社会的发展了，也没有太多意义了，培养不出那么多人来。其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您就知道了。原来我老妈是特别想那个去考什么呢？是北大的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系还是图书馆专业我没太知道啊，因为这个确实不懂。那个东西是四年招一回生，为什么四年？你用不着，没有那么多工作岗位让你用这个。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是如何，那我妈特别遗憾，说我特别喜欢那个专业，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很多中国的专业并没设置的更糟糕，而且它很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学校也良莠不齐的，所以那他去给你筛选一下，这不是毛病，真的这不是毛病。他吃这口饭，他只是我说他倒霉，他可能不见容于党国未来的这个政策，因为教育这种产业化，包括他的这个学校的这些那个招生的这种能力，都会给他可能招来铁锤。但是他本身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对你我可能无所谓。比如说，如果我有孩子，他学什么专业我无所谓，他只要他喜欢就可以。为什么？因为老子给你挣钱，你去学这个东西，你只要这辈子不吸毒，不那个什么，不吸毒，不去那个，不去瞎他妈赌去，你就可以干上这专业，不挣钱也能够让你有一口饭吃。那些人行吗？他不行。所以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设身处地的去帮这些人去想。当然我这个是有一个前提的，我不会设身处地的去为公权力这么想，或者这些这个有权有钱的人这么想，我只会给什么人是这么想的，给这么替人这么想的时候呢，一定是这个人他处于一个平民百姓社会里的没有那么强势的这个阶层，我才会去这么跟他去讲这事儿，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嗨，怎么说呢？这个今天就是有一些话吧，这个说得比较零碎，但是呢，也希望跟大家就算是一个非常不正规的一个交流吧，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